看我能不能说清楚哦，我不一定能说得清楚。谢谢刚才两位姐妹的见证啊，就是说，对一个就是说，这个身体它的开启看见了，就是顺服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难了啊，就解开了啊。那我刚才我也自己在等候神，因为上周讲到顺服啊，就是向第一支军队来报道，这个第一支军队最体现的就是爱啊，那么把。方向，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讲到就是我看一下啊，上一周就是讲到就是我们第四圈啊，就是这个满足耶稣的情感，一直讲了好长时间啊，但是在这里不断被开启，讲了很多，讲了身体啊，就是。讲到这个身体，就是作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的权利只能是怎么来爱这个身体。你要是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的话呢，这份恩膏，我相信这是恩膏来的啊。没有的话呢，你就悔改，你是不是真的很爱这个身体，像耶稣基督一样爱这个身体啊？还有我们作为羔羊的妻啊，你作为一个新郎和新妇。这都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就是站在这个这一点每一样的一个这一点你要是没有那是什么原因就去找你的 A 点然后把这个拉到这点来就是那这点就是跟他的旨意来对齐就是那我作为羔羊的妻要怎么样来服侍我的新郎后来我发现我自己没有我跟我丈夫觉得可能就是更多的是他来满足我呵呵他来满足我所以呢那就要悔改要悔改那这就差得很远了所以我在想那么这么快又讲到其实我觉得这些主题都应该停下来然后这么快又跳到了就是讲顺服这顺服真的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我在想就是因为在这之前等候我说等候神因为这一个周末我觉得我就想来等候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等候不了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奇怪就是把我里面那种爱世界爱世界上的事就是照哎呀特别而且还很大的捆绑特别的爱哎呦这个东西哎呀好不舒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是说那刚才的等候我说过其实我等候上好像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容易安静的不是那种不容易安静的一个人但是呢确实进到内核里面知道就是你要进到那个灵里深处你的光景是什么那个可能就不容易等候了可能照出来这个真的要求圣灵来带领那么就讲到就是我就在这里等候我就说借着顺服看怎么样来领受领受我就看到怎么会看到耶稣在受审而且在流泪哎呦我说这东西这看的这个哎呀让我心里就是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我也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在这个身体就是怎么来爱这个身体在这身体里面来顺服他的主人怎么来爱这个身体那么呢就是说那我看到的就是耶稣我说我们对这个耶稣的受审其实也讲了很多很多了这之前没有进入七言就在讲这顺服那我就觉得我就看到怎么呢我就领受一个就是一句话吧是什么就是子就是耶稣基督作为父神的儿子他遵行天父的旨意即使在十字架上他在我说神啊你怎么流泪呢这个我不能看这个景象然后也就是我们讲到誓言就是说就是一个渴了我也有时候不敢领受渴了我就 好像要是说进入到一种情感啊，可能是我的情感是包得很紧，然后我就不敢进入，我可能要哭得不行了，我就不想哭，可能这个情感是不是在包裹在啊，还是没有被打开？那么我刚才看到就是，我就看到耶稣他在遵循天父的旨意，他在这里，他的泪是什么？他说，就是说作为子。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一种喜乐，他在十字架上，就是说他在遵行天父的旨意，他在受这么多的审鞭伤的时候，他里面，我也不知道这个领受对不对啊，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一种喜乐，而且我在看到他在受审的时候，他跟父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关系啊，关系，因为他子实在是认识父，认识父，而且子遵行天父的旨意是一种喜乐。然后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也讲到，就是父啊，你来荣耀你的儿子，你的儿子也来荣耀父，他们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不存在于什么顺服的问题，不存在啊，就是他遵行天父是一种喜乐。我也就是说，怎么讲？想到大卫，他遵循天父的旨意，对于他这个天人容不容易？我觉得不容易，但是他愿意选择，还顺服，以至于他的顺服就是他的儿子，他在求，即使这个儿子死了，他很明白神的心意，他选择顺服，他进入圣殿来顺服。他记得这些，因为他实在是认识神，所以他想耍赖，他想逃，混过这个关，但是神不让他混过，哎，那他就是顺服啊。那么作为我们这个我在这之前我也就是讲到牧者也讲过，就是顺服啊这个主题，可能也一直在讲，是不是一再学习？那我听了两种声音讲顺服啊，听了两种声音，第一就是说。就是说，讲到你顺服，真的，就是说，你肯定有悔改的诚意在里面，肯定有悔改的成分在里面。就是你要，你顺服不了，那你就悔改。我们讲到四种，就是实在是不行，那你就没看见，你没看见这个预备带领，那你就悔改吧。就这样的。那你没有，那你就是凭信心来选择顺服，顺服你的神，爱你的神。但是这个对，就是说对天然人来讲的是。顺服的话呢，真的不容易。第一，我那时候我就听到一种声音，就是讲悔改，就想那悔改搞得灰头土脸的，有意思吗？所以我进入，我记得我进入一个小组，他就说，就是反对，就是说，讲到就是顺服，他说，就要悔改，因为没有顺服嘛，悔改，直接公开的就对我讲嘛，就是说，你就是悔改。悔改的，灰头土脸的，有意思吗？我听到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好像跟我们的带领真的有点格格不入啊！这是一种声音出来，就是说连讲悔改都很难。就像现在讲的这个，你在教会里面，耶稣基督他就是为这个身体来舍己、保养、顾惜的。你要没有这一份，那就真的是需要悔改，那你就悔改。你要是你的你的。你的，嗯，你的职，你，嗯，嗯，我看，你的什么呢？你的职责，你的命令就是爱这个身体，你不爱就是要悔改的。但是你这种不悔改，那这怎么办呢？那就什么？就是你的己，孤儿的灵。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我自己，我作为羔羊的妻，那我的任务就是服侍我的新郎。我就是这个位置，这就是神给我的这个位置，给我的这个地位，我就是他的妻。那我就是，那我坐在这里，我就是领受，这就是我的这一点。我就站在我说，那我就来服侍我的新郎。我就是说，你有什么吩咐，那我就很简单释放就完了。没有，我就只有这个，我只有这个位份，他给我的就是这个位份，我没有别的。不要觉得我有多少的权利，我作为那个，那个，要是说， 你进入婚姻，你就是服侍你的新郎，你要没有服侍，你就悔改，你就想到他应该服侍我，不是，那就是孤儿，那就不是妻，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我就觉得呢，我们进入这个平台啊，我们没有这个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有些人他就不愿意顺服，他就找旁通，他就说什么呢？你看这个牧师讲的，或者牧者讲的啊，讲顺服，怎么要求比牧师还高？这又是另外一种声音。啊，你看你的要求，对我们的要求比牧师的要求还高。我说那这样的，我说那你啊，这也是一种声音了啊，这是我听到啊，这是别人对我讲的啊。后来我就这样讲。我就等候一下，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没，我真的没那么复杂，没那么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就说，我等候就想，我说那你要有这种想法，你会顺服吗？他说那倒也是，我这样一想，我不可能顺服，可能我会更悖逆。啊，这我说对呀，顺服就是顺服啊，就是不容易体会。那作为一个孤儿或者一个己来讲，神把这所有的以色列人带出来，他们在埃及压制了几百年，430年，好像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430年，后面有30年，是耶稣基督他就是他30岁出来做祭司嘛，他压制430年，他们是呼天唤地的喊呐、啊，神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但是他们很难把他们从这个孤儿或者奴隶里面带出，就是把他拿走。讲到神到最后，神怎么可能不爱这个人？神费了那么大的劲，实在带出来，但是人事出来了，哇，这个孤儿的你这个己啊。这个己就是我在这个身体里的看见，在这个旷野里面啊，40年旷野，他为什么领受不到神的爱？神怎么没有给他们爱？十诫十灾带出来，看见没有？这是摩西带的啊，他自己经历的，跟人一起经历，哇，多开心的出来，不再成为奴隶，不再成为埃及的压制啊，不再为埃及烧砖了啊。啊，有些人为了那几个砖，哇，拼命呐、啊，人简直要疯掉了啊，啊，真的舍不得啊。那么神就是要把他们从带出来以后，把埃及啊把他们除掉，但是就是怎么都除不掉，就是哼。那我们今天讲到顺服，怎么才能我们有一个目标，怎么样达到全然的顺服？他说了你就信。他说你就去做就完了，但是就不行，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这个顺服就没有办法讲下去，就讲不下去啊。而且还说顺服到一种什么喜乐，那就更难了啊，更难了。顺服就是顺服，没有理由。但我相信这个要成为，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今天上了平台，付了这个代价。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啊，讲到身体，讲到你的位分啊，你要仔细的去琢磨，而且这个顺服，你要真的是要认识你的顺服的对象。其实你作为你就是一个全然顺服的啊，但是你顺服不下来怎么办？这个也求神来带领我们，好不好？因为这个时间只能分享到这里，没有超过了时间，好吧？我把时间给幸福大导团。好吧，幸福代表团，对，没有悔改就得了，就好不好吧？
是的，圣的，我们很感谢赞美你，主要谢谢你一再的，主要借着这个品牌和师母的领受，主要你来警醒我们，你也来，真的是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主要我们既然蒙召要成为第三类的得胜者，背体的心腹，主要我们就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哈利路亚，主要真的是一个完全且正确的顺服，主要这是第一个功 可，也是第一道门槛。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主啊，我要为我心中不能够做到这一切，主啊，来不能够在一个完全且正确的顺服中，常常的来回应主啊你对我的训练，我要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以至于就成为一个极大的拦阻。主啊，求你来施恩怜悯，在这个季节的里面，主啊，让我看到主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不是在一个旁通主啊里面，而不是在一个找理由的里面，主啊，也更不是在一个玩梗和错误的一个回应的里面。主啊，怜悯孩子，给我这个恩典。主啊，你挪去这个拦阻，哈利路亚，给我更多来靠和呼求你的这样一个心智，主啊，以至于你可以真实的来借着你的救恩，把我从这样的一个旷野里面，从这样的一个埃及的世界里面，主啊，把我带出来。主啊，我也呼求你，在这个季节里，你要把那智慧启示的灵要赐下来，以至于让我真的看到这个埃及的主啊这个邪恶的本性，主啊，以至于给我这颗恨恶世界的心。主啊，以致让我可以愿意来立定心智，主啊，来走这条十字架，哦，真的是舍己的道路。主啊，怜悯我，主啊，主啊，真的是让我愿意来被你所制作。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从埃及将你的儿子召出来，主啊，你不但要让我们从这个身体当中，主啊，从这个物质世界中要出来，更是让我们从这个心里面要从这个埃及里出来。主啊，愿你借着这五旬节的恩膏，你要在我的心中来行这个割礼，割礼除去一切蒙心的蚩尤，让我的心可以真实的醒悟过来，苏醒过来，来回应你。主，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你首先你借着你释放一个身体的一个信息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是，我们真的就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身体的一个分子。神啊，我们真的就是为着这样的你这样的一个选召，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也借着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开启，神啊，你再一次将一个顺服呀，就是摆在我们的面前。是的，作为一个分子，不可能离开这个身体。呀，是的，若没有全然的顺服，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成为一个和谐。哈了吧，散的了，主啊，我们就求你今天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真是智慧启示的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就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呀，在我们愿意进入基督心腹这个身体的里面，我们愿意全然的降服，愿意全然的顺服。主啊，我就求你。在这个新的季节开始的时候呀，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候，神啊，你给我们恩典，就是开启我们，让我们可以哦全然的顺服。主，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顺服的榜样。主啊，你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还是因所受的苦难而学会了顺从。主啊，帮助我们也来进到一个更深的顺服的在我们的里面建立这个顺服的品格，然后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过去我虽然很多时候是在外表里顺服，但是我的里面并不是甘心乐意，往往是在一些压力或者义务下来顺服。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能够真实的活出一个愿意喜乐，因着顺服而带来喜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利路亚，主啊，使你来成为，因为你就是我们得救的得救的根源。主啊，你可以来帮助我们，可以来学好顺服这个功课。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信徒，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师母和信徒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祷告啊，这个是接续上周末的那个话题，就是顺服啊，接受这一个接着这一个话题啊，这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就是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一个第一支军队的这个来报道啊，声音提升我们啊，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或者是这个门槛上面啊，神提升我们啊，就是要来呼召我们成为第一支心腹军队啊，第三类得胜者啊，被提的心腹。所以呢，这个 作为这个江安教会整体，神父让我们进入第一支行服军队啊，这是我们啊神在两三年前就啊借着啊敏文牧师到我们这边啊来分享啊的时候就已经提到，现在我们就是说终于成为我们的现实啊，就是神呼召我们来进入第一支行服军队啊，我们就是要来报道。那么呢，进到行服军队里面呢，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啊，这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这一个我们就是说这一个顺服这个话题呢，在我们教会是讲过很多年啊，这个也不奇怪啊，这个顺服这个功课我们可能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啊，这个功课。但是呢，在不同的这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上升啊，并不是在同一个层次啊，所以呢，就是虽然啊这个我们教会很多年啊一直都在讲顺服啊，现在又讲顺服，但是这一个层次却是不同的啊。所以呢，他因为神啊，看神是看内心啊，他不是看观念，并不是说一个话题我们都听过了讲过了是熟悉了知道了就完了，不是的，神是看内心，他看我们的实际，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生命状态是否真正达到了这一种的顺服，神所要求的顺服。如果你还没达到，那么你虽然讲过很多次，或者你对这个概念很熟悉，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神是要求我们的实际生命状态达到神的这一个要求，神的标准。所以呢，我们进到这个第一支行服军队啊，第一课就是要来学习顺服，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啊。我们因为虽然啊，我们谈过很多顺服的这个概念，但是这个顺服并没有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品格啊，并没有成为，所以我们啊仍然的是要来学习啊这一个顺服的功课。但是感谢神呢，好在就是说神对让我们对这个顺服的认识也在逐步的加深啊，所以我们以前呢对这个顺服有很多的这个模糊的观念，我们不是很清楚究竟神所要求的顺服是什么。但是直到这个YY 平台啊，就是讲到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这一个概念啊是什么意思，神终于把它开启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一个正确的概念，它对我们是有非常这个的一个指导的意义啊。就是说，第一，它告诉我们一个标准，就是你没有标准，你就可以衡量自己。就是实际上它告诉我们一个标准，就是一个 Z 点。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体现了什么叫做完全的顺服啊，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啊里面讲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那么呢，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么呢，这就是这一点，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已经展现了什么叫做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其实在腓立比书啊，这个第二章八节也讲了，就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这一点，对吧？所以呢，他告诉我们的这一点，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啊。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可以站到这一点啊，支取耶稣基督他的顺服，让他的顺服成为我们的顺服，对吧？啊，他不仅是而且呢，这一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他不仅是告诉我们这个啊这一点啊，他就是说不仅告诉我们这个靶心，不仅告诉我们这个目标这个标准，其实他还告诉我们这个途径，你知道吗？这个正确的这个概念，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这一个概念啊，这个真理，他实际上他还告诉我们的这个途径，就是我们 就是说怎么样达到这个标准，他告诉我们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就是说要照着这一个途径啊，就可以就是达到这个标准。那么他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个途径呢？他的这个途径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不是一下子一步可以做到的啊。那么呢，我们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啊，我们要从正确的开始啊，就是正确的顺服开始，然后达到完全的顺服，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嘛。所以呢，我们的开始要是正确的顺服，正确。啊，那么正确是什么意思呢？正确就是它凭着你的意志，在你的行动上来跟这一个权柄这个丰富一致，这叫做正确的顺服。所以正确的顺服是从行动开始，是从意志开始啊。所以呢，这一个是从选择意志的选择啊，就是无论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无论你有多少的想法，无论你有多少的理由啊，你选择顺服，用行动来表达，哎，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啊。刚才我听到这个黄姐妹的见证，她就是这样开始的啊。她就是说听到这一些权柄的话啊，她心里面是很不开心的啊，就是说很不愿意的，但是他作为一种什么职业啊的那种一种什么责任啊，就是说啊，就是来在行动上面来，就是说付诸行动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知道吗？到了时候，那么神的恩典就会临到，神就会把这个甘心乐意的心来赐给我们啊。实际上呢，那个他神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拉掉我们孤儿的心，是那个孤儿的心使我们就是说心里面很不愿意顺服，顺不过来啊。因为只要我们里面有那个孤儿的心，我们是很不会甘心乐意顺服的。这个孤儿的心是非常讨厌这个抗拒这个顺服的。孤儿的心就是想要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所以呢，这个孤儿的心怎么样拿走呢？就是神他就的恩典就可以把它拿走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要从正确的这个顺服开始，就是要凭着意志来选择在行动上跟这个权柄的丰富一致啊。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这是第一步。你如果没有走这第一步，你不可能接近这个目标的啊。所以神呢，他也不要求我们就是一步就达到目标啊。所以呢，从这个正确的顺服开始，那么你怎么样就可以啊领受神的恩典啊，达到这个甘心乐意的顺服呢？这个甘心乐意的顺服，实际上他已经进了一步。他进到一步呢，就是说他愿意，他有了这个拥有，他有了这个拥有。当他有了这个拥有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恩膏，我把它叫做啊，他可以拥有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可以进到甘心乐意的顺服啊。我用另外的一个比喻来说啊，比如说我们这个 YY 平台啊，借助 YY 平台神的约柜带领全教会进到应许之地，对吧？我们说有四种人在跟着，一种是看见的，就是拥有，看见的就是拥有的。然后呢，第二类就是相信的啊，然后第三类呢就是顺服的，第四类呢就是悔改的，对吧？那么呢，就是说前面几类啊，就是说都是正确的顺服。啊，跟着这个约柜啊，当然这个我们讲这个约柜在我们的当中啊，这个看不见啊，我看不见约柜在我们当中啊，我看见的是我们教会的这些人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啊。你看不见约柜，那么你相信，或者你顺服，或者你悔改，这都是凭着意志在跟随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 正正确的顺服，这就是叫做。那么你什么时候可以变成甘心乐意的顺服呢？就是你能够拥有，你能够拥有教恩教会的产业，你能够拥有教恩教会的意向啊。当你能够拥有的时候，那么这一个你就会从这一个正确的顺服迈向这个完全的顺服啊。所以呢，这个拥有啊，我拥有这个产业啊，所以呢，这个拥有的心，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孤儿的心出去了。那么孤儿是不可以拥有的，孤儿就是要白手起家，孤儿就是要独干啊，就是孤儿就是要自己，就是要自主，自己干自己的，这就是孤儿。所以呢，他不可能拥有别人啊，所以呢，他不可能拥有这个产业，他不可能拥有这个家啊。一旦我们有了拥有，其实哎，我们就进到了身体的里面啊。但你所谓身体啊，我们怎么样进到身体里面呢？就是拥有。当你一拥有，你就进到身体的里面啊。所以呢，你一进到身体的里面，哎，你就不一样了啊。你的那个心态里面就改变了，你就迈向这一个正确且完全的顺服啊，就迈向这个目标了。所以呢，这个感谢神，所以我们啊，神带领我们啊，要啊，从这个正确啊到完全的这个顺服，我们啊，凭着一个意志的选择啊，我们一直到这个拥有啊，除去我们的这个里面孤儿的心啊，最高的境界当然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榜样啊，就是说他顺服天父的旨意已经到了一种喜乐的程度，就是说他不惜一切的代价啊，完全的放下自己，他到了一种喜乐的程度，那么就是啊，就是完全的这个啊状态。所以呢，我盼望啊这一条路啊，是这个顺服的路啊，就是说对天然人来说呢啊，不是容易的。这个师母刚才分享的就是说，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呢，这一个顺服对于天然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啊。他讲到了这个啊大卫的例子，就是说大卫为他的儿子祷告，盼望他的儿子不会被受审判啊，不会死。但是呢，神还是让他的儿子死了。那么他的儿子还是死了，他乐意吗？他肯定不乐意。但是呢，他就顺服了。所以呢，这一个教会啊，讲到这个顺服的时候，讲到悔改的时候，很多人天然人都很反感啊，就是认为这个悔改搞得人灰头土脸啊，这个祝福的要求太高，比牧师还高等等啊。他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啊，出埃及啊，就是说他在这一个身体上出埃及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一夜就出了埃及，对吧？但是要把埃及从心里拉走却是不容易的啊，用了40年啊，就是说其实那一代人还倒闭在旷野，所以呢，要把埃及从这个心里拉走是不容易的。那么意思就是说，要除掉我们的孤儿的心，要除掉这个为奴隶的心，要除掉这个己啊，这个自主的己啊，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虽然它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从这个正确，从这个选择，正确的选择开始啊。所以神他会来帮助我们，拿掉我们里面孤儿的心，使我们能够拥有这个身体。那么呢，我们就达到这个完全的顺服，甘心乐意的顺服。让我们一同来学习这一个功课，一同来走这一条路。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这可以的。感谢神，刚才周牧师讲到这个，就是这个原则，我非常的阿门，就是跟我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但是我也挺熟悉的这个原则，就是从意志行动开始，然后带下神的恩典，最后神的恩典介入，恩典介入以后来提升我们顺服的层次。它其实我感觉这个原则，其实都可以用在任何一件属灵功课上面。那我就想起来了。 在遇见神特会当中，我们那个时候讲那个饶恕，讲饶恕的时候呢也讲过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原则呢，就是那有的人说我饶恕不了啊，我那里面就是那个怎么那恨都来不及，你怎么还要我饶恕呢，等我一下，你怎么让我饶恕呢，我自己受这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后来讲这就是要饶恕，他的意志的行动它是来自于真理，它就是这个真理，就是这个神的要求，神的真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点，神他希望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必须服啊，你必须按着做啊，你说我做不出来啊，我做不了啊，那没关系啊，你先强制性的做啊，一直选择性的做啊，你一直选择他做了他不就做了吗，那我这个知道了好，你一直选择做它就可以了，你要降服下来呀，那开始是很难，你第一步从一直降服是相当难的，但是你一直降服是特别蒙神喜悦的，是蒙神悦纳的，所以当你在一直做降服的那个很难很难过，无论是饶恕还是顺服，很难做，老我很难做，受伤的我很难做，那伤害我的人我还要饶恕他，我不再那个他，我不再追究他，这个对一个天然人来讲是极其难受的，但是呢为着顺服神的缘故，愿意来选择，哪怕是咬着牙选择顺服，选择饶恕，咬着牙也顺服啊，顺服的流泪也来顺服，这个行动就是这个第一步的行动，这个意志选择的行动，这个顺服的行动，虽然这个顺服是很低层的，但是神非常悦纳，我觉得这个第一层就是第一道的顺服，它实际上是把恩典之门打开了，所以你不要想象哇我第一点就这么难，我第一点这么难我还要提升，我提升不更难了吗，我第一点都做得眼泪巴巴的痛苦的不行，那我要再提升的话我不更难吗，不是这样子的，就像一里路二里路的感觉是一样的，你走一里路实际上它是个意志降服，它是一个行动式的降服，它非常的难，一里路你可能走起来哇眼泪巴巴的痛苦的不行啊，这简直是就是要往就简直就要让你死掉，但是你当你发现你这样的是走了以后，他神的恩典进来了，他是恩典进来，其实就是要到走二里路的时候，当你走二里路，其实你走一里路其实也就有恩典，恩典以后他就有恩典助你，他这个时候就有助力，他就有恩典之力，这个时候助你往前走，他就可以走到二里路，其实到二里路比一里路轻松啊，这个原则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第一步走的时候是最难的，因为你老我是最强的，恩典是最少的，他不是说没有恩典，他其实也有恩典，因为圣灵在感动你，他也是个恩典呢、啊。圣灵把这个标准给你，就把这个神的喜悦的那个标准他给你，本身就是恩典呢、啊。圣灵在旁边鼓励你说顺服呀，走啊，这第一步走下去没事的，神在等着你，神在等着你，这也是恩典呢、啊。圣灵其实也在旁边一直在鼓励你，但是呢你体会不到那种能力，你首先给你意愿，是你首先给你意愿，然后你才体会到能力，在恩典当中你是能力啊，从意愿开始，然后就带下能力，你这个时候就带着能力来顺服，带着能力来饶恕，所以饶恕也是这个样子的，饶恕不是仅仅停留在意志饶恕就够的啊，意志饶恕是个起点，然后呢就把带下神的恩典，带上神的恩典以后就进入到内心的饶恕，最后进入到情感的饶恕，你才能彻底的饶恕，所以仅仅在意志饶恕是不够的，所以它是从意志饶恕做起点，然后呢再经历到一个饶恕的过程，最后达成一个全备的饶恕，一个完全的饶恕，内心的饶恕，达到一个那个情感的饶恕，最终带下饶恕所带下的那个果效，你就从饶恕当中啊你就得释放了，你就彻底得释放了，你怎么能够得到彻底释放，就是你一定要达到最终的那个饶恕，就是达到完全的饶恕，完全的饶恕就是从内心的饶恕，当你进入到内心饶恕之后，你再也没有苦毒了，你再也没有那种疙疙瘩瘩了，你再也不可能再也没有任何的辖制和捆绑了，你就真的从这里得自由了，你就真的从这里得释放了，所以这个顺服我想也是这样的，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它从意志选择顺服开始，然后当你真的这样做一个选择的时候，神非常的悦纳，这个时候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就降下来，所以我们实际上最终得胜都是要有神的恩典的。
其实恩典是伴随我们从头到尾的，所以整个的就是要恩典。若是你没有恩典的话，你想往上提升，你只会越来越难。你第一步都走不动，你怎么想走第二步呢？怎么走到最完全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幸亏感谢神，就是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他其实就是把恩典从天上带下来了。这个恩典怎么能接上去呢？就是靠顺服，靠你第一步。你第一步就像打开了一个闸门，就打开了一个恩典之门。你不走第一步，你那个门总是关着的，就是那里面关着多少的恩典，它就是没办法向你敞开，没办法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来。所以就相当于开了一个水龙头，打开了一个阀门，就把恩典之门就把从神那里就浇灌到你身上来，你带着这个恩典来继续行走在这一个真理当中，你就从这个真理进入，从真理进入真理，从真理进入真理，从起步的真理进到再高一层的真理，再高一层，再高一层，直到完全。那顺服也是一样的，从最低一层的顺服开始，然后呢带着恩典，神的恩典加力，神的恩典助力，你这个时候就越顺服，他就越有得，越有力量，越顺服就越有力量，越顺服就越有力量，最终达至完全顺服。我想可能达到最高境界的顺服就是喜乐的顺服了。所以呢，至少我们可以达到甘心乐意的顺服，最后达成喜乐的顺服。那当然喜乐的顺服是主耶稣他自己，他的标准，他的那个榜样，他成为我们的最高的标准，至高的标准。那我们从我们现状现在的 A 点这个地方达到主耶稣那个 Z 点，其实是要站在主耶稣那个 Z 点来要求的，而且也站在主耶稣的 Z 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他也就表明说在顺服的这一点上也成了。那我们要站在成了，就是我们一定能顺服成，一定能顺服的成。你顺服成是从耶稣来的，就是说这件事是做得成的。你不要说哎呀这太难了，这肯定做不成。你不要这，你这个叫非神信念。你因为呢，你那个叫看环境，那个叫看你现状，看你自己，看你自己说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一定要纠正这个不可能不可能。靠什么纠正？就靠真理来纠正。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做了，他成了。主耶稣他不仅自己，所以这个成了这个概念是很丰富的。成什么呀？成很多很多东西。比如说饶恕成了，那你也可以饶恕。你比如说顺服成了，你也可以顺服。就是说那个信心成了，你也可以有他的信心。也就是说主耶稣所达成的所有的目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达成。这就是基点，我们一定要坚定的站在基点，即便我们里面差这个基点差很远，你都要站牢了，你一定能做成。因为主耶稣已经把这件事情做成了，他已经在天地之间做成了这件事，他把所有人类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就一股脑的全解决了，一个 package， 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 package， 就是一个大的包装，把全部包进去了。你有什么问题？你觉得你说你生命当中有什么问题，他都成了。这个成了这两个字啊，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就是现在就等我们靠着圣灵要来支取他所成的。那顺服这一点也是一样，耶稣他自己走过，他自己成了，他成就了，我们一定能做成。首先要站稳这一个，这就叫这一点的意思。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根基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然后再去顺从圣灵，然后再依靠圣灵。依靠圣灵不是没有基督的工作的，基督的工作在先，依靠圣灵的工作在后。所以千万一定要注意这两位神的工作缺一不可，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缺一不可。基督的工作已经做成，这叫 Z 点，然后呢圣灵就把我们从 A 点拉到 Z 点来，这是圣灵随后的工作。这两位神，一位是耶稣基督子神，一位是圣灵，这两位神是配搭来做工的。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两千多年前就做成了这件事，这个就让我们夯实了，做站稳了，这才叫救恩。否则如果没有基督的工作，你只是依靠圣灵来帮助你的话，那个叫道德修养的工作，只不过是有圣灵帮助的道德修养，那个还是不够的。所以一定要把他耶稣的工作把他认识清清楚楚的，耶稣做成了这件事。那我们今天我们就知道了耶稣做成了什么工作，就是喜乐的顺服的工作。这个标准是每一个人要达成的，不要再说这个标准太高我们肯定达不成， 那是要非神心念，那不是，那就不叫成了。所以耶稣已经成了的意思就是说，他达成这个目标，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达成。这个你一定要站稳，这个在这个 Z 点上站牢了，然后你那个 A 点无论你多远，圣灵他会一步一步的把你带过来，这个时候你就要跟随圣灵了。你在 Z 点的夯实基础上，然后跟随圣灵，圣灵把你拉到这儿来，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我们靠着恩典的救恩，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所以这个才不是道德修养，也不是操练，不是仅仅是道德操守，而是在救恩实践，救恩完成，救恩在每一样的事情上都是救恩。所以圣灵和基督的工作共同完成救恩，基督完成救赎，圣灵在这个救赎基础上，在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里面完成这个救赎，就叫救恩。所以救恩是既是一次性的，也是一辈子的。所以感谢神，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刚才听到孙牧师所提到的这个圣子和圣灵这个两个格位的神，他们在不同，在同时做工，然后也在有不同的这样的这个功用帮助，在我们不同层面上帮助我们。我想他是口误，他说两位神我在这里就跟大家澄清一下，是神的两个格位，感谢主。那么就说我的分享呢，就说我觉得是我的回应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跟随神的道路上，在学习这个顺服上，我们真的是不是一日之功。那么在以赛亚书第66章里边说，他说西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第8节说，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屈劳便生下儿女。所以这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神的这个里边来学习操练顺服，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圣灵的带领，然后到从 A 点到 Z 点，绝对不是一时之功，绝对不是一日之功。所以我们在跟随这个道路上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就是我们的心态要正确，就是要知道我们在跟随神的路上是一条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每个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都有这个经验有，例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行业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做木工的，就是做这种非常漂亮的这些家具或者是这些，当我们从来就没有动过手，没有做过，那么我们看到人家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对我来说我绝对不可能做到。或者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些在这个艺术上特别有造就的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一位弟兄，他的父亲来到温哥华来探亲那个手风琴拉的那一个好，那个漂亮，然后等到你听到他的那个声音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自然就是你就不自觉你就跟他一起来唱那个中国的那些以前的那些老的歌曲，包括这些苏联的老的歌曲，你听到那个美丽的手风琴的声音的时候呢，你就想到那些歌曲，就想到那个环境。但是我们就会想我自己我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个太难了，这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呢，神让我们来跟随他学顺服，其实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他能做到现在这样的程度，不是说他一天就做到，不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做到就好像我自己当时在刚开始学习修理机器的时候，修理复印机的时候，我一看到那个人家那个手动不动就可以把那个几十条几百条的螺丝，然后呢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轴承这个套圈什么的放在不同的位置拆下来，然后再把它都放回去。我就在想，我说让我拆了可以，我可以学会，但让我再放回去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一定会把这个丢掉，把那个丢掉这个神给我恩典，神也会给我们每个人恩典，在学习顺服这条道路上都是同样的道理，它不是一日之功它不是说你看到别人现在的成就你就自暴自弃，而是说你看到别人成就你就会相信你可以做到，只要给我时间，只要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我们在学习顺服上完全相同，就是说在学习顺服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然后再一个就是不要好高骛远，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的学，一点一点的操作。那么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会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学习神的这个圣灵的带领，学习这个教会的这个教导的时候都容易都可以来操作。但是当一旦提到说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的时候，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是特别特别难就是他会蹦起来给你叫嚣，给你反抗 因为在他的里边呢，他可能原来从来没有学习过，从来没有操练过啊，里边这个骄傲从来没有被圣灵啊击打过，没有被打击过，所以呢，他在学习这个顺服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非常难，就是特别特别不容易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对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么有些人他可能原来在肉体上是很谦卑，就是在肉体上很谦卑，但是到灵里来学习顺服的时候啊，从表面上的顺服到里边那个完全的顺服，正确的顺服的时候，对他来说就很难。他可能不跟你跳起来蹦，但是他会跟你在灵里边，在心里边会有不接受，会不承认，不认可啊。所以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我们就要回到这个圣灵里面，我们要回到这个啊，圣经里所说的，就说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所以我们要沉住气，要慢慢来。所以相信神会一点一点开路，一点点帮助我们。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如何学习顺服。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周牧师一直在讲的这句话，就是婴儿学母语这个环境当中会容易一些。就是我们首先让自己把自己啊放在一个环境当中啊，一个共同学习操练学习顺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相信神在教会当中和在我们这个晨祷里边，包括祭十二，包括我们的小组聚会，其实都是在教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如何彼此的学习啊，我们同时一同来学习。可能你开始的位置不同，或者开始你现在已经啊，你操练的这个层次已经不一样了。但是周牧师讲说，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每个人其实都是在操练，不是说你现在操练完了就完了，而是每一个人其实我每天都在学习顺服。那么神放在我们身边有权柄，那么放在我们心里有圣灵。那么有时候我们虽然可能对暂时现在对这个权柄的顺服的这个操练，神没有放到你面前来，但是神在里边圣灵的提醒却是一直都在的，他一直都在提醒我们今天当怎样做，明天当怎样做，那我们能不能做顺服。那举一个例子，就是啊，上周我们有一次去探访一位弟兄，那么我们就啊去祷告求神，我们明知道这个弟兄在那天晚上是有服侍的啊，我们就透露我们想去看这位弟兄，我们想去跟他聊一聊啊，我知道他明天是有服侍，是有工作，但是呢，我就在这里求你，如果是你开路我就去做，不开路我们就放弃这次想法。结果呢，神就非常奇妙，让这位弟兄病了，他不能够去参加这个服侍，所以他就要在家休息。那么我们就写就发信息给他说，我们能不能来看看你啊？然后我就把我们准备跟神祷告，然后就告诉他，他说很好啊，很欢迎，然后我们就去了。所以神就这样，就说借着某些我们看似不可能的这样的这个方法来教导我们，来让我们啊带领我们走一些道路。那么我们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操练顺服？那么在集体当中是一样，就是我们在集体当中，有的时候我自己那里边的那个不顺服，那个像那个倔驴一样的那个倔的方想法出来的时候呢，那么神会借着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顺服，你就学到了顺服。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在一个集体当中。是在一个集体当中，我们可以有机会可以从这个婴儿学母语的方法来学习顺服。所以不是我们某一个人单打独斗，在跟我们里边的这个倔，在跟我们里边这个骄傲去征战，而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一群人当中，我们有不同的位置，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操练的这个阶段。所以当我们处在一个比较低一点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榜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这个走在稍微靠前一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或者是领袖，他们如何的去顺服，然后我们就从中学到顺服。所以我相信神是借着我们放在这些环境里面，放在这个群体当中，也借着他里边我们里面那个圣灵，然后不断的来教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操练。所以我们就是一步一步一边走一边学，而不是说当我们一下看到说要做到正确且完全的顺服是太难太难的一件事情，我做不到，那我就放弃了。所以感谢主，就是我们一点点来，一点点学。那我相信呢，就是信神，神只要不把我们接走，神只要哪天不回来，我们有的是时间去操练。那么就从现在，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当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起来。那么今天我也看到这个 在温哥华这边是长周末，那么在这个晨祷当中，我一起来我就先看，啊，我们还是有200多人参加，所以我真的是感恩啊，在长周末的时候，这么多弟兄姐妹愿意甘心的学顺服啊，愿意的在这个顺服的操练里边来得蒙造就，所以我相信神必定不会亏待我们。好，愿神祝福大家，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感谢主。我们非常的蒙福啊，我们进到第一支军队里以后，我们第一堂课就在学习顺服啊，这两次我们都听到牧者的分享啊，真理的教导，我们知道顺服是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也必须要我们来在这里来学习的啊，不可以把这堂课把它跳过去啊，这是一个必须的，因为我们说到是一个基本功，那就必须要学习。但是呢，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他已经做到了，那呢，他今天我们里面啊，他就让我们先有一个愿意的心，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他就有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刚刚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我一回想这么多年我们在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啊，不能说没有一点点改变，确实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经历的人，说句心里话，以前没有听过这两个字啊，很少把这两个字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啊和实际的这个一些事情上啊。但是我们今天学习这个顺服啊，可能对我们是很陌生的两个字啊，但是在我们神带领迦安教会，可能在这么这十多年，一直我们在对这个顺服不陌生，但是我们都在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非常认可，就是我们今天有我们不同的一个性情性格，有的是我们外边很顺服，有的是外边直接就很拒绝啊，但是我们的内心，我觉得是一个神性制作我们的。因为教导现在是神带领我们进到第一支军队，它是要一个完全正确的顺服，换句话说，纯心的顺服啊，从心里啊，纯心愿意的顺服啊。那我们呢，这个道理我没有啊，懂呢。但我们很难做，这个确实我们承认，因为我们的老我太强啊，我们那个老我，我具体再想一下，就是我们的孤儿的心，孤儿的心太强啊。我最近也在合计圣经里这些人物哪个是最这个像孤儿的心啊，想来想就是有孤儿的心。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感谢神。神带领迦安教会啊，我们已经在走这条得胜的路，那呢，我们顺服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面对。所以刚才孙牧师用了很多的比喻啊，一里路二里路，我觉得这个呢确实是我们要尝过这个主恩的滋味，我们知道这个真是一个得胜的秘诀啊，是一个蒙福的秘诀。当我们就愿意选择的时候，我想我们内心顺服，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有得胜的机会。学过啊，当我们真内心学习顺服，我们得胜以后，经历了主的大能以后，我们心里会很快乐的啊。但是因着我们的老我啊，我们很不愿意顺从圣灵，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靠着我们的肉体血气啊，老我。但是我们今天我觉得各位牧者分享的都非常全面了，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实际的一个顺服的一个，每一天每时每刻都有这样的功课，我们怎么来选择学习。我想我们还会失败，但是我们里边要有一个宣告，从内心里呼求神，主啊，我愿意选择顺服啊，甚至呼求主啊，以至于死我也愿意。那这个是我们现在愿意老我死的啊，我们现在但我又一想 现在神真的给我们很多的环境，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环境，我们都说神是为我们量过的啊，每一个环境的神知道每个人，不他不会错的。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受了很多的白白受苦，我们说心里话，我们的顺服的功课有的还没有学，有的呢我们学的是非常有限，不靠着神，那呢我们很多的神给我们的功课给我们的环境也挪不去啊，因为他爱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就要制作我们。所以刚才讲到环境也是神的一个恩典，也是神爱我们。所以说最后我就是想，我们今天一天就会面临着很多的学习顺服的功课的人事物啊，我们怎么来选择啊？所以说我们内心里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里边有一个这样一个意志，我必须要走这条路，这也是真实的一句话，没有第二条路啊。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真的神会帮助我们得胜。好，我就回应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分享，带导者的领受。我想神在继续这个身体和顺服的话题，是因为我们实在还是非常非常的需要。牧者们刚才就是在顺服的原则啊、路径啊、层面上面啊，就分享很多了。我想我还是分享一点，就是身体哈，因为这个孤儿的心，它就是跟身体出了问题哈，不管是心态上还是在这个关系上面。昨天啊，星期天是五旬节的主日，那我们重生堂呢，就是有继续有宝座前的敬拜。那昨天呢，也是神感动我们带导勇士有一些的服饰啊，跟大家来领受啊、抹油啊、祝福啊，在这个敬拜的中间，那神就很非常的这个动工哈，在各个层面，我们也有这个老阿姨哈，她本来肩周炎，她的手举不上去，哎，在这个敬拜服饰抹油之后，她的手一下就举上去得医治了，她根本。以前是不相信这个医治的，哎，他就很就是说很惊喜哇，他就是经历了这个神的医治啊，就是那么还有一位啊，当时还是慕道友啊，他本来是颈椎很痛的，他到了教会也是这个敬拜中间哈，这个抹油祝福中间，他的这个颈椎就好了也是非常感动。那后来在聚会之后呢就绝志了，信主了接受这个点水礼。那我们还有这个带到勇士也看到在灵里面哈，灵里面他的灵眼是打开的，看到这个有这个天使天君啊，就是有很多的哈护卫在这个教会的四围啊，这个有天使来是从天上倒什么，我当时没有听清楚是倒金粉还是倒什么，就是从天上倾倒一些东西在这个会场中间，那有看到耶稣在会场中间行走在跟每一个在有这个一个这个亲密的互动吧，还是有跟每一个人在同在就是有很多，那我们的见证也非常多，神在灵里面的感动，身体上的在各个层面的这个圣灵充满的这个层面的提升属灵体质的这个改变灵里面的敏锐，很多的工作都分享不完。那我分享这个呢是为什么呢？是我在真的是在思考，就是说因为这两周我们的信息也讲到金灯台中间的人子，就是神跟他的教会的关系，就是讲到教会的丰富，因为有的人是教会的眼，有的是耳朵有是那个领受和带领，有些人是手是脚，或者是各个的这个肢体那每一个肢体所领受的整个身体就领受进来，就成为神家的丰富，就成为你个人的丰富了。那么你要是拥有每一个你拥有这个身体，那么你就进入这个神家的丰富。但是如果我们的里面就是轻视教会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拥有这一些。你觉得这可能是个别人的看见，就是那个人怎么样。就像刚才牧者讲到，你看神的这个约柜在教会带领，在他的灯台中间，他在带领那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打开的这个眼睛。如果你没有打开属灵的眼睛，你又没有一个拥有和信任的话这个顺服信任的话信心的话，那你就会觉得这是某一个人，那是某一个人，你就不会认同说这是神借着他的约柜 啊，在我们中间带领，那么有看见的，有听见的，有领受的，有执行这个带领的方向的，那么我们就跟随。所以这个我觉得孤儿的心呢，他一个当然是出于骄傲啊，一个是出于骄傲，再一个他确实他的属灵眼睛其实是蒙蔽的，他看不见神家的丰富。如果他能够看见神家的丰富，看到神是在人子是在金灯台中间啊行走的，带领的掌权的神，那么这一个呢会使他谦卑下来，会使他谦卑下来。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看见很多我们认为看见的东西，但是很多重要的东西其实你还是在蒙蔽当中的啊。那我就想到这个七封信呢，耶稣给就是这个写的七封信呢，就是有赞扬也有责备哈，对于个人也好，对于教会也好，它是一个相同的原则，就是如果就是说主对于你的属灵生命哈，或者对一个教会或者对个人来说，哎，你有这些方面很好，赞扬你啊，这些方面你有缺点，你有不足，责备你。那么我想没有一个人胆敢回答说，主啊，那么我在你赞扬的地方更加的用功，是不是就可以抵消我的缺点呢？是不是你就可以把我那一面就忽略不计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去回应神。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态度，就是神其实借着圣灵也好，借着教会，借着人也好，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你的属灵生命的弱点是什么，你的属灵生命，你的这个灵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你确实就是拥有和顺服的问题，那你说主啊，我能不能我更加的爱你，我更加的敬虔，更加的服侍，我更加的火热，我更加自己在我认为是强项的地方去长进长进，那么我那个那些方面就可以就不用去动了，也不用去 care 了，我这个优点足够到一定的程度就神就可以悦纳我了呢？我想这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态度。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今年确实是因着这个顺服的话题的这个出来哈，就是我们再一次要来真实的去悔改，真实的来面对自己，有你可能是骄傲，你可能是很敏感你可能是自我保护你可能是等等各样的这个原因，使得你人还没有离开这个群体，在这个群体当中，但是你在顺服和拥有的上面是一个你的瓶颈，而神的心意，新郎的心意，他非常的盼望你能够在这个上面来突破，使得你个人能够真实的来拥有神的家，成为一个真儿子成为这个真儿子。所以真儿子，然后从而得到这样的丰盛，是你今天靠着自己在这里慢慢的摸索，在这里这个来寻找，来行走，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年真的是应该是一个突破的年了，今年真的是应该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属灵的责备从神来也好，从神借着教会来也好，这个责备或者你内心的实际已经知道的但是今年应该是一个悔改的时间，没有别的旁通的路，也没有别的可以去解释，或者是可以去遮盖，或者是可以去用别的东西来 cover 的，真的是要真实的面对，而且真实的走过这个悔改的路所以这个刚才哪一位牧者也讲到这个氛围，确实为什么这个基十二这个氛围平台的这个氛围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氛围当这个真儿子的心，这个悔改，这个顺服我们都在这个上面长进的时候，他这个氛围本身他会有其一种恩高和恩典。那么你把自己一直放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就会被这个恩高和恩典也会带领你，也会有个助力，你知道吗？有时候靠着自己，魔鬼就是要来分隔，就是要来隔离，就是让你来不了，就是让你离开，就是让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进到这个氛围里面，使得我们会在一个更难一点的状况里面去来自己去。慢慢的去来摸，这个就很慢，所以这个氛围是神赐给你的。你要知道很多时候魔鬼他就是不让我们进到这样的一个可能你肉体感觉不舒服，但是你灵里真的是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能够进到这个氛围里面，在这个平台里或者在这个团队群体中间，这个都是需要征战，是需要持守的。而且只有你灵里面知道说我需要这个氛围，这个氛围里面弟兄姐妹所有的正是我所需要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真实的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的里面，也面对这个群体这个就是能够除去魔鬼的很多的诡计，能够让这个突破真实的进到你的里面，而不是我们就是一直在逃避，一直在旁通，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多少的时间和机会，我们也要真的是因为我们越在这个孤儿的里面，他这个骄傲就一层一层的蒙蔽上来，使得我们就是 就很难了，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都硬了，我们的眼睛真的也看不见了。所以这个不论是有多么属灵的这个包装也好哈、啊，这个外貌也好，但是如果我们真实的不去面对里面自己这个这个顺服和这个拥有的这个，不去除去我们孤儿的心，那么我们可能会错过今年突破的这个恩膏。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也相信就是现在神一再的一再的来强调这些拥有是真的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每一个是神的心也就是迫切的要提升，就像神给教会的七封信一样，迫切的盼望我们都能够走悔改的路，因为不悔改是有严重的后果啊。那么得胜悔改是有极其荣耀的这个奖赏，非常荣耀的奖赏在每一个人的面前来等着我们来领取这个奖赏。所以也盼望这个这个真儿子的这个特会啊，使得我们也都能够继续提升。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资源，让我们都来善用，让我们都能够来除去孤儿的心，能够正确且完全的顺服，能够完全来拥有啊。就分享这些。
谢谢牧者的带领。想到刚才邓荣传